我们收到一封原先安排好要交通这边信息的一封紧急电子邮件，他跟我们交通到在回从以色列回来的时候跟医生有一段协商的因着某一些手术上的测验结果，他就有一些情形需要立刻顾到，那天他就立刻就是做了手术，那手术也有一些的一些复杂的情形，现在他在限制之下，还一段时间不能够开车，必须留在他所在的地方休息，也接受更多的医学的测验和检查，主在这里恢复他。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主的恩典，连他知道这个情形听是产生了对我们来说一点小小的危机，但是我们知道在这是一场征战，主与我们同在，因着交通艾弟兄和我要来交通这篇信息。艾弟兄要讲到第五篇信息的第二段，那第六篇信息我有一个很沉重的负担要成名第五篇信息的第一部分。我相信我在清洁的心与灵里来说，我们这两个人虽然在度量在年龄上不一样，却是两个竖板，能够盼望这成为你们的祝福。在一心一口一人同一个口说同样的话，有同样的负担，来终极完成神的经纶，并建造基督的身体作为心腹的预备，好使我们可爱的新郎能够快快的回来。若是任何人如果真正清楚关于召会的话，就是主耶稣自己，这么说并不为过。在新约开始的时候，并且在了末了，我们的主耶稣专特的说到召会，马太福音16:18，他宣告我要建造我的召会，这是宇宙的召会，基督的身体。然后马太福音18:17，我们的主耶稣在只是如何恢复一个弟兄恢复他交通的事上，他说如果必要的话就必须告诉召会或那召会，然后他就讲到需要听那召会，不是一个召会，有个定冠词，这不可能是宇宙的召会，这就是那召会。我们会在一个地方看见那一个召会，就是神在那个地方上的召会。我们的主预言到他的身体就是基督的身体要建造起来，并且指示我们关于那召会，就是基督身体地方上的彰显。然后来到启示录，对使徒约翰来说帕子被揭开了，他就直接看到从主的说话里面就说你所看见的要写下来，写在书信上送给 那七处召会，然后主就列出了七个城市，很清楚的讲到一处召会就是一个在一个城市里，但是我们还没有结束，那就是行走在七个金灯台中间的人子开始对每一处召会的使者说话的时候，他乃是这样子开始的。你要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召会的使者，你要写给士美拿的召会，一路到底我们都很清楚的看见主是以这个那个城市定名为那一处的召会。在启示录的末了到22:16，主对约翰下了一段结语的话，他说，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召会将这些事向你们做见证。如果我们要对经文来说要准确要精准的话，我们就要从启示录看见对于召会的启示。我们这么说是不是再清楚不过了？主自己不可否认的讲到召会与那召会，众召会与那召会，同时他也预言了声音到将要来的堕落，在马太福音第13，那一个预言不仅是讲到那个撒种的那个大树啊，也是讲到七处的召会，也都是预言性的，讲到召会不同的时代与阶段，那就是在使徒行传，使徒们接受逼迫以后，他们又与罗马帝国联婚，所以主完全了解，在这里必要有堕落，同时也预言到腓拉铁非这个恢复。在主的说话里面，在使徒的教训里，并没有指出地方召会就仅仅是一个短暂历史的现象啊，当时在第一个世纪啊，突然之间就发生了这样事，你知道那是2000年前的事了，我们必须要接受今天就是这个情形就这样了。然而我们这位有定旨的神带着他永远的定旨和他的计划，他要完成他的旨意，永远不会接受事情的现况，他要得着他原初所要得着的。所以我们在这里所要讲到的就是讲到恢复的原则来应用到召会在上面，然后我就能够看过我纲要的这一部分。宗教人士就在马太福音19，人与妻子离婚是可以吧，那就说摩西怎么说呢？摩西说为什么吩咐妻子休他呢？摩西说他这里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二人成为一体，联合与二人成为一体，乃是因着你们的心印，摩西为着你们的心印才准你们休妻，但从起初并不是这样，或原初并不是这样，神的心意就是要回到神原初的命定。路德马丁乃是恢复到那个回到起初的因信称义。所以今天1500年后，我们还必须在这里罗马书 一章十七节，愿主的光光照在这个画上。所以当时路德马丁毫不犹豫不摇动的站在这里，才愿主帮助我。所以主的恢复在每一个阶段都是不是要回到一个理想的观念，而是要回到神命定之路所最原初的那个定命。那就所有这些都是在起初的，在1922年主的恢复就来到了一个阶段，要在基督身体上有在一个地方上具体的彰显，那是关乎于一定一会的实行。现在就是我们今天现在所要看的，我们不愿意接受神所允许的所有的天主教所有基督教的各公各会老底家要在这世代的终结都要存在，是与主恢复的召会是并行的。但是我们要大胆的中性的回到原初，因为在原初并不是这样，在当时并没有阶级主义，没有工会宗派，没有分裂，没有一个地方一个市里面有许多的教会，没有一个所谓巨型教会，在一个地方只有那一个教会，这个教会那教会定冠词的教会就是基督身体宇宙的身体在一个地方上实际的显出。那关于我们所教导关于召会的立场这件事，也就是属灵上来说这个立场，基督是一个根基，召会是建造在这个根基上，这不仅是一个真理。1970年代末后一段风波之后，李弟兄讲了一系列的信息，讲到一的真正立场这一系列的信息。我当时在会中，李弟兄很具体的跟当时所在的带领的弟兄们说话，但是弟兄们却没有进到这些书里面。他说这本书所启示的是立场生命的一方面，这不仅仅是一个源头，经历基督做生命，做生命的福，享受生命的分支，生命的长大，都是与立场有关的，乃是在那里神有他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所以我纲要的这一部分是有一些真理的点，也会有一些生命经历的点，也会有一些具体实行的点。来到具体的这个实行，我们要不做，要不然就不，我们要不会做，要不然就不会做。所以因为神永远的定旨必须是在地方召会里就是实行的，才能够有基督身体的建造。第一大点，我们必须站在召会独一的立场，就是一的真正立场上，用立场这个词就指明一个地方的所在。所以具体我们在其上建造的召会，我用于这个场地啊，我用这个场地这个词，保罗说他立下了根基，这就是神殿的根基。但是你在立下地的根基的地方必须有个场地，必须有个立场。如果你造一个物质的建筑物是这样子，属灵的建造造会也是这样，这个立场就是基督身体的一，这个基本原则就是基督的身体乃是在独一的是一，宇宙上也是一，它超越了时间与空间， 身体乃是奥秘的身体，所有都在这个身体里面。尼弟兄在这身体里面，所有的圣徒，历代以来的圣徒都在这个身体里。当这个身体，这个奥秘的身体被彰显在时间与空间里的时候，就被显出为众地方教会。身体既是一，地方上的彰显也就必须是一。宇宙的身体是独一的一，地方的彰显也是实际上的一。所以地方教会我们必须站在教会独一的立场，就是一的真正立场。这个一的实行就是在地方上，然后这个立场就成为这个界限，所以我们必须在地方教会不会大于他所在的那一个地方教会的行政，那他的那个范围和界限。林前一章二节说到，在哥林多的教会，这表明哥林多这个地方是为着教会的存在出现和实行。我很喜欢这些词，存在、出现和实行。这样的地方成了众地方教会个别的建造在其上的地方立场。因此在哥林多的教会是建造在哥林多城的立场上，纽约的教会乃是建造在纽约市的这个立场上。我有理，我的原因要说以下的话，在这里所建立的并不是所谓交通中心，乃是神在纽约市的召会。跟着保罗在铁撒罗尼说前书一章，他说到铁撒罗尼人的召会乃是在主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我愿意连于我们的余杰林弟兄来祝福在纽约市的召会是在父神里也在基督耶稣里的。这是何等的清楚，一个地方召会的琐事就是这样。第二重点说到早期召会生活的实行乃是一个城，一个召会，一个城只有一个召会，没有一个城有一个以上的召会。要说在某某地方的召会并不是我们的名称，有一个名称就是宗派，我们并不是这样。我们唯一的名就是主耶稣的名，我们乃是聚集在他的名里，现在就在此地，在这里被聚集在他的名里。我盼望我这样说是可以的，因为我不是数学家，我愿意给你们一个很简单的圣经数学的方程式，乃是关乎教会的立场。不管你数学的程度有多少，应该都可以这个使徒行传十四章二十三节加提多书一章五节就等于启示录一章十一节。所以你们在这里，或许你们使徒行传十四章二十三节，他在保罗在各处设立长老，选立了长老提多书一章五节，保罗嘱咐提摩太在各城设立召会，在启示录一章十一节，在那里讲到召会与城市是连在一起的。主耶稣是如此的教导，使徒们实行主的教导。在这里新约里没有使命，在别的地方新约里是有不同的，所有的堕落都是从这里的偏差出去。这是真理，关于基督身体的一，关于教会生活的实行都是如此。所以第一终点以下的小点，这就是地方教会是以城为单位， 不是以街道或区域为单位，要期待有些人或许会这么想，他们会问呢、啊，好，哦，既然这样子，在圣经里面，难道一个家不是一个单位吗？保罗不是说问在亚基拉百利家你的召会安吗？不是的，家是聚集的地方，不是一个单位。所以当保罗说到对哥罗西书，对老底家要读哥罗西，讲到在某某地方某某人家里的召会，并不是说这个家是单位，乃是说地方召会是在那个家里聚集。所以召会在一个家里聚集，我就向你们推荐这一章，关乎于工作的在师召会生活，那个时候是你弟兄为着要反对这推翻尼弟兄改变了他对这个召会立场的观点，我向你确信没有任何人的心思是能够在这里拒绝，这是铁定的原则，铁律啊，可以说铁定的这个一个原则，在这里在新约里从来没有讲到。210一次七处召会在耶路撒冷，因为他们在那或许在217处的家里聚会，在一个城市只有一个召会，不管聚会的地方有多少，不管多少区，不管多少家，在当地只有一个召会，一个长老的职分，这个长老职分是为了这个城市，所以这个城市里只有一处的召会。第二小点，地方召会行政的区域应当包括召会所在的整个城市，而不该大于或小于该城的界限。三，这是很重要的，所有在这界限内的信徒应当构成该城内唯一的地方召会。所以我们众人都需要有清楚的认识，这么说吧，召会被设立了在纽约Albany 这个城市已经有了，圣徒们要有一的立场，在有一的地方立场上，在那里 Albany 那个城市里要设立基督的身体在那里的出现。所以我们首先这么做是尊重主，也对主的话忠信。当我们在这里取这个立场的时候，我们乃是包括所有在那个那个地方里的信徒，我们的看见就是所有在那个地方那个城市里的圣徒都是召会的一部分。我们并不是限制于那这个召会就是那些只是跟我们聚集的人，所以我们的心是宽广的，我们接受接纳所有神所接受接纳的，毫无疑问的接受。如果一个天主教的神父或者一个东正教的神父进来，穿着他们的衣服就进来，达密在第一次参加弟兄会的时候是穿着他那个这个英国国教的那个这个制服进来的，所以我们所相信的是一个共同的救恩，我们有共同的一本圣经，这是我们共同的信仰。所以如果说啊，我们只是另外一个宗派是谎言，绝对不是，我们还是回到召会真正的立场，正确的立场里，就是一的立场上，这就是一个包罗万有的立场。我们有许多的教导关乎国度，关乎主的再来，但是我们却不使不让这些的教导能够是我们接纳信徒的条件，不是的。我们多年跟有个亲爱的弟兄有交通，他是这不赞成千年国的，他的背景就是说不可能有千年国，他的 的这个观点，就是这个国已经来到了，他知道我们教导是什么，我们知道他领会的是什么，我们在这不造任何的话题，他也不制造任何的话题，他就是我们所亲爱的弟兄，愿我们的心是扩大的、宽广的。任何时候我们碰到一个信徒，我们就喜乐。我在德州欧文住的时候，我当时也在一个晚上夜间在大学教书，在学期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有这个吃顿饭，我坐在一个桌上，有一个女士过来坐在这里，她吃的时候就低头祷告，当她吃完，我坐在她对面，我们眼对眼的看着她，我说阿们，你是我的姊妹，何等的喜乐能够遇到同作信徒的人。所以我们在这里拒绝所有的谎言，在黑暗里的我们只是自我隔绝的，只有并不是这样，只有神。好，我们现在来到第四小点，在这个聚会，在一的真正立场上的聚会，所以这是真正实际的实行。我们有不同，作为地方召会的聚会，我们会在主日聚在一起，在区里聚集，这都是召会的聚会，有四个特点。在一的真正立场上，就是在神所拣选地方上的聚会，有四个特征。这些特征乃是在生命记的预表里所描绘，也是在新约里的实际里得以实现。但是这个基本的思想，就是神拣选的地方，摩西在生命记在嘱咐以色列百姓当如何在美地里生活，他很清楚的讲到，来到节期的时候，你在不能在家里，必须来到神所拣选的地方，就是他名所在的地方，就是这样。不管你住在哪里，无论距离多远，你都必须来到神所选立处立他名的地方。这就是管制的原则。 A 小点，首先神的子民总该是一，不是很匆促的只是来在一就是一了，他们总该是一，他们中间不该有分裂。所有这些经节就是让这事是再清楚不过了。 B 小点，第二，神的子民该聚集到独一的名里，这名就是主耶稣的名，其实际乃是那灵。要准确马太十八章那里所提的经节，有两三个人被聚集到我的名里。我再读以下的点，这名就是主耶稣的名，其实际乃是那灵。我们被聚集在主的名里，就是聚集到这个人位里，这个人位的实际就是那灵。这就还是我们都需要有操练，从自己里面出来，无论我们经过什么，我们的感觉如何，我们都不愿意在我们自己的人位里，我们都必须在主耶稣名的实际里，唯有在他的名里，我们才能够和谐一致，就是像交响乐一样的同心合意的祷告，无论你们祷告什么，主必答应。用任何别的名称乃是宗派的分裂的，这是属灵的淫乱。我们认识这时代的意象，这时代的执事，并且这时代的执事这些人，我们对我们的传承并不羞耻，我们永远不会成为尼托生人，也不会成为李长寿人，那个是让我们两位弟兄 心碎的。如果我们这样说，路德宗是跟随一个人，这卡尔文派是跟卡尔文宗是跟随卡尔文这个人等等，我们只有一个人，这个时代的执事带领带头我们进到这个实际里。 C 小点第三，在新约里神的住处，神的居所乃是特别设在我们的灵里，也就是在我们调和的灵里，在我们蒙重生由神圣的灵所内住之人的灵里。我们在敬拜神的聚会里必须操练我们的灵，并在我们的灵里做一切事。我提过要操练灵，如果我们真在主的名里也在义里，我们真顾到召会的建造，我们就不会在聚会里是被动的，被动生命的被动就等于死亡。在这里有一个神所设定的原则，他不在人的被动里行事，这里就必须要有人的合作，不是人的发起，而是人的合作。我们有主的灵在我们的灵里，我们不是贵格派的人等着圣灵，所谓圣灵的推动，我们乃是操练我们的灵。因为圣言者的灵是顺服圣言者的，那是哪一部分呢？不是我们的心思，不是我们的情感，而是我们的意志。我们需要操练我们自己以至于近前，但是仇敌在我们被动的时候是大最为活跃的。那关于灵操练的被动，在任何一个聚会里就开了门，让那个聚会啊，让死亡来侵略侵进来。所以这是很关键的，那就是在每一个聚会里我们都需要征战，我们要从我们自己里面出来，以基督为我们的人位。我们需要在他的名里，在他的人位里，我们知道所命定的地方，聚集的地方就是调和的灵，我们就会操练我们调和的灵。因着团体的被动，就让死亡侵略聚会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就必须有圣徒，他们不责备任何人，不高举任何人，但是借着他们的祷告，借着他们的说话，他们就把死亡吞噬了，他们就把死亡吞噬了，他们在生命上掌权，超越过死亡。我们必须紧紧操练。我们在这里乃是在神所命定的祝福之下，我不容让死在任何召会的聚会里在这里管这个有地位。我们要操练调和的灵，不管我们的心情如何，不管我们的个性怎么样。这就把我们带到下一点，第四，我们敬拜神时必须真实的应用祭坛所表征是基督的十字架。如果你要在会幕里，你必须先来到祭坛这里，所有的问题都是由十字架所解决的。神有一个独一解决难处的路，他永不商讨，他是了结，他永不，这完全就是了结，这完全是不偏袒谁的，他就是了结。所以在这里不仅有操练，还需要有拒绝。我把这两个点，在我纲要里把这两个点连在一起，借着拒绝肉体己和天然生命，并单单凭基督来敬拜神。在神面前我们没有选择，我们如果来的时候是在己肉体己和天然的生命里，我们就别无选择。如果一个亲爱的圣徒是在这样的情形里，我们就需要把生命供应给他们，要洗他们的脚，不是定罪他， 不是在这里让他蒙羞，不是让他羞愧，不是的，让主像主一样，这个拿了一条毛巾洗门徒的脚，这就是我们需要做的。我们需要经历洗濯盆的经历，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拒绝己。或许在纽约，如果我想否认你的己，可能是会犯罪。你必须自己否拒绝你的己，你自己不做，没有人能替你做。为了召会的缘故，我们需要拒绝肉体己和天然的生命，并操练灵，以基督来敬拜神，凭基督来敬拜神。所以我们来到第二大点，这里有个很重要的转折。我还有九分钟的时间，我会留在我的度量里面。这就是这一段里的一个点，我说最好这个做我所说的。我们现在呢是转到基督的身体这里。明天早晨有一段话会讲到这件事，因为基督身体的建造就是神经纶的目标，也就是主恢复的目标，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所在的阶段。我们要在众地方召会里建造基督的身体。我们作为知道在哥林多前书一章二节加上十二章二十七节，哥林多的召会乃是基督身体在地方上的彰显。因为保罗说在哥林多神的召会，就讲到十二章二十七节，就说到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这个哥林多召会并不是地方身体，不是的。我们必须知道什么是地方召会。地方召会乃是这基督独一身体在地方上的显出。所以二弟兄会帮助我们，会逐渐的看见我们需要对身体有感觉，要顾到身体，尊重身体。在这里我们有这些点，作为身体站在地方，我们作为基督身体的肢体，站在一的真正立场上，必须受其他肢体的限制，不越过我们的度量。头支配我的右手，这样的伸展出来，但右手所做的乃是借着整个身体来限制，甚至身体肉身的增长乃是照着身体的律所管制，在你里面发展，要建造你肉身的身体。所以这是一个关键的原则，我们都是有限的。不难认识我们是信徒，信徒作为个人来说乃是信神的儿子，也不难认识我们是神的儿女，因为神的儿女也是一个单个的个人，他是重生的人。但是肢体不是一个完整的单位，一个肢体只是一部分。身光要来到，时候将到，主会牧养你，不要担心，主会逐渐的牧养你。有一天光就会来到，你就知道你是肢体。当你认识你是一个肢体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就不能够没有身体而活，因为你里面的生命是身体的生活。我的拇指不是一个大拇指的生命，不是一个大拇指的事，不是的。身体的生命呢是在这里循环，现在原先在这个拇指里的那个血液现在到了别的地方了，所以受限制是很正常的，要接受我们所在的那个地方。这是余下的终点，以神照着自己的意思，把身体所有的肢体去各安置在身体里，是神照自己的意思，是神的决定，照着他自己的意志的意思的定夺，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可说的。举个例子，你在教会里是新的，我是一个大脚趾，然后你在生命里长大的时候，我一长就会长到变成口了， 我亲爱的弟兄，当你在生命里长大，你就是一个长大的大脚趾而已啦。所以没有任何人的组织，也没有任何人的分派，那是与身体完全违反的。在这身体里也没有投票竞选，所以在如果你想做你不是的，是毫无意义的，这个根本就是会使你耗尽的，也不知道，甚至你不知道你是什么肢体，也不要想要知道你是什么样的肢体，这就会使你独立，是要让真理光照在你里面，因为是神照着自己的意思把身体聚个安置在身体上。如果你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肢体，你该尽什么的功用，请接受怜悯，你就安定吧，定了，我就接受你的旨意，是神这么做，要跟神争辩，不是个好主意。你要拒绝神要做的也不好。第一小点，元首把我们安排在身体的特别地位上，也指派我们特别的功用。罗马书12:4，正如我们一个身体上有好些肢体，但肢体不都有一样的功用。那关于第四节是有些相当深奥的，就是在罗马书12:3，也就是罗马书12:2，就是心思的更新而变化。12:3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如果你只想就会制造内在的问题。你说哎呀，我是李长寿个人的继承人，我知道最少有四个人想过这个，两个人直接对我说这个话，他们都比我年轻十几岁数十岁，好不好？我们就接受恩典，接受主的安排，不管那个是什么，因为头元首已经定了，这里没有投票，没有竞选，没有民意调查，是头安排的。我们每一个肢体在基督的身体里都有自己的一个位置，是神所量给个人的，也是我们所该接受的。接受你的位置，也接受别人的位置。当这个职事从你弟兄转到李弟兄身上，那有一些同工拒绝接受这个安排，同样的在李弟兄到主那里去以后，同样的事发生了，他们不接受头的安排，他们觉得意思应该不同的，他们认为他们应该是成为某某人物。哦，是何等的蒙福，我们能够就是成为一个肢体就够了。基督徒这个身体，这个一个肢体的意义就是做基督身上一个活而尽功用的肢体。第三点，既然这件事是照着神的意思，就每一个肢体都是不可少的。我们自己应该这样子，彼此也将是这样，我们没有一个是可少的。这就是你为什么蒙救赎，你得救，你为什么坐在这里，你需要身体，身体也需要你。我不管你多年轻，不管你多没有经验，你就是身体的一个肢体，身体需要你，你也需要身体。每一个肢体都有它的特点，每一个肢体都有它一定的位置，有一定的安排，有它那一份来服侍基督的身体。不要想出你自己是怎么样，最终当主在这里否认了你里面肉体几何天然的生命，在那里面长大，你自然而然就成为你所是的，你的位置。第五小点，我这部分每一个肢体都有它的特点，我们不是克隆复制人，我们是肢体，我们都有特点，每一个肢体都有它所能的，那就是它的位置，就是它的地位，也就是它的职事。所以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回到第二大点，我们乃至有主安置在身体上，我们应当有一个乐意接受我们度量的人，不仅是我们所是的什么，也是我们所做的，我们所有的所是所做一切的活动 都是在这里。如果我们不接受我们的限制，就是在这里不遵从身体。何等的甜美，能够蒙拯救脱离自己，而把身体摆在自己前面，来经历基督的生命，并在生命上长大，好让基督的身体能够在地方上得以彰显。好，我的弟兄艾弟兄会继续讲完这篇信息。我愿意让那美好的交通接续他的话。弟兄姊妹，你可以看见我们来到第二终点，身体长大和发展的基本要求是我们要认清我们的度量，不越过这度量。我们需要认清我们的度量，不越过我们的度量。以弗所书四章十六节说到每一部分一起度量而有的功用，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身体上的一部分，都有一个度量。我们如果留在我们的度量里，就会在主里是快乐的，会在主里满了喜乐。如果越过这个度量，我们就会是可怜的、可悲的。另外一方面，保罗告诉提摩太说，要尽你的职事。如果你看见这一处经节，就是在这里提后四章五节，要补满你的职事。一方面，你的功用要尽，完全尽你的功用，不论你的功用是什么，你需要使那个度量是完满的、丰满的，这就是尽你的职事。我们需要在身体的功里要是安于或乐于我们的这个度量。举个例子，我的肩膀是大的肢体，它能够背负很多的重担，不像我年轻的时候，但是他们却能够肩膀是来担担子的。我的小指头如果想要背负肩膀所背负的担子是愚昧的。灵前十二章，你看见我们的肉身的身体就是基督的身体，那个实际的一幅图画。如果我又说耳朵弟兄有问题，很痒，肩膀弟兄啊什么事都做不成，没办法，因为肩膀弟兄没办法顾到耳朵弟兄，但是小拇指弟兄哎呀能够顾到痒痒的这个耳朵弟兄，能够进功用烧那个耳朵，所以两个都很快乐。所以这个功用就是这个小指头的这个弟兄的功用就是这样子。我们应该认识我们的度量，也不越过我们的度量。小一说我们要乐意受我们的度量的限制，我们要乐意接受我们度量的限制。小二，只要我们越过度量，我们就越过元首的权柄，离开了高油的涂抹。我们不愿意这么做，不要越过度量，越过元首的权柄，离开高油的涂抹。我们在诗篇133篇看见亚伦的头，这个膏油是从亚伦头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这个膏油是先流浇在他的头上，诗篇133篇的头就表征基督作为身体这个祭司的头。这是一个身体的这个祭司职分，是一个头的，这就是亚伦的头。这个、基督作为头是那受膏者，希伯来书14章 四章十四节，我们乃是他的同伙，我们的同伙就是接受他所接受同样的膏油涂抹，我们不愿意在那个膏油涂抹下离开，不愿意因着越过元首权柄离开膏油的涂抹，我们一越过度量，越过元首的权柄，就离开了膏油的涂抹，我们就失去了那灵在我们灵里面的行动、浸透、浸润和运行。所以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主在我们里面那个同在，就是那个膏抹涂抹运行这个的行动的同在。所以这哥罗西书说这里要持定元首，持定元首在于两件事。第一个是我们以基督的元首为权柄，以我们的头做我们的权柄，他是我们的主，同时我们要与他紧紧的连在一起，这就是持定元首。我们要紧紧的连于他，因为从于他身体能够因着联络的经供应的结，便以神的增长而长大。所以我们紧紧的连于头，就在头的权柄之下，我们不是与头分开的，与头分开你就死了。如果我们亲密的紧紧的连于头，我们就得着头所有的丰富。联络的经供应的结就在这里，使身体照着神在身体的增长而得着建造。所以我们需要以神的增长而长大，那身体的长大就是身体的建造，真的是借着我们在头的元首的权柄之下，也在这个头的膏抹之下。所以我们必须要顾到这件事。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很喜乐能够在基督作为身体的头之下吗？能够在他这位受膏者之下，也而成为基督身上活而敬供应的肢体呢？第三小点，当我们越过我们的度量，我们就干涉了身体的等次。这身体里是一个生机的等次，就像我物质的身体有一个生机的等次。第四小点，让弟兄指到这个点，不清明是度而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就是抹杀身体生活中正确的等次。罗马书十二章三节，我要这么说，我借着所赐给我的恩典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乃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度量看得清明适度。神就量给我们每一个人信心的度量，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在已过1988年的风波里，让弟兄直到我们之前有一个风波，88年的风波，我们中间有些人真正的以为他们有与李弟兄有同样信心的度量，那么想的确是不清明是度。其实我很率直的说，这根本是你疯了，那就是不是看得清明是度。在这里圣经里面，因为你有跟弟兄同样信心的度量，你有同样的功用，那就是说你不接受你的功用，你在这里妒忌他的这个度量。我们能够写恢复的注解呢？当然不能。我这纲要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很喜欢这些纲要，因为它这不是从我们能写得出来的。所以这些都是从李弟兄来的，也是从倪弟兄来的。他们是身体上在身体里特别给我们的这个肢体，他们是身体上有五他连德的人。弟兄们，当我们在88年的风波的时候，我很难想象得到我们能够有这样的风波，因为参与这些风波的弟兄是在我们中间有名声的，也在我们中间相当受敬重的。我还记得当我跟本身弟兄和李弟兄在一起的时候，这是我个人的见证，李弟兄是 对我说，哎，弟兄，我要知道，让你知道这个在主的恢复里有关这个风波有这样的事。当然有些事是我已经知道的，当我听的时候我是惊愕不已，我觉得这怎么可能发生呢？然后主就提醒我民数记十六章克拉党，你看见民数记十六章，在这里利未的曾孙格里的孙子以斯哈的儿子可拉，流便中的以利甲的儿子大坦雅比与比勒的儿子带着人，他们同一些众人250个首领，就是有名望被选召到会中的人，他们在这些都是在我们中间都是有声望的有名望的人。如果你继续看下去，摩西就对可拉说，好像他在这里说，可拉，你们在神百姓中间的功用你们还不满足吗？主说，神耶和华是你和弟兄能够在侍奉他。第九节说到，将你们分别出来，是你们亲近他，办耶和华帐幕的士兵站在会众面前供职侍奉他，不是一件小事吗？耶和华又是你们一切弟兄利未中的子孙同亲近他，这岂为小事？你们还要求祭司的职任吗？你们是在这个神百姓中，在这里侍奉亲近他的，所以你和你一党的人聚集是要攻击耶和华亚伦算什么？你们竟向他发怨言吗？所以我们应当满意满足于我们在身体里的功用，不应该在这里贪羡羡慕别人的功用。别人这样功用，你说哈利路亚，我就是个小拇指，如果是肩膀的时候你应当喜乐，我就是肩膀。你不需要分析我们在身体里是什么功什么的一个样子，我们只需要功用，只要进功用的时候我们在里面就会满了喜乐。风波之所以临到，就是我们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我们在这里谋杀了身体生活中正确的等次。记得主指示摩西要把这个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帐摆在约柜面前，但是另外一个那就是亚伦的帐也放在里面，那亚伦的名字是写在那个上面的。在那一夜之后，他们就把所有的帐都拿出来，但是亚伦的帐在这里开花结果，并且长出熟性，所以这就表成复活。所以在这里亚伦的帐在这里所表征的就是复活的基督，为着赐给神的这个执事的一个印证。所以不论我们在身体里的那一份是什么，都需要以基督作为我们发芽的杖。无论我们的功用是什么，无论那个功用是什么，都需要这个发芽的杖有生命。所以民数记十七章主在这里就告诉以色列的其他的首领，亚伦有一个功用是你们所没有的，你们必须接受你们利未人的功用，也需要接受亚伦在祭司职分的功用，彼此尊重对方的功用，也宝贝对方的功用。所以在这里纲要里就会看到这个点。第三重点，我们应该像保罗一样留在神尺度和度量的界限之内，照着神所量给我们有多少而行动并行事。林后十章十三节保罗说，我们却不要过了度量夸口，只要照度量的神所分给我们尺度的度量夸口，这度量甚是远达你们。所以在我们灵里的神乃是度量的神，度量的神把我们在身体里的功用都量给我们了。这些与杰林弟兄帮助今天早晨弟兄们所读的那些话说得太好了，李弟兄说，在纽约这里虽然弟兄姊妹渴望我要做得更多，但是我总是在这里恐惧战军，不愿越过 主所量给我的度量和界限，所以我在这里谨慎的态度，不多做，也不在这里过度的发表什么。我深深的觉得这个地方需要主能够有清楚的道路能够往前。我觉得在美国这里能够多留几处，感谢主，他在美国不仅多住几日了，他继续留下来了，所以这就来到陈胜弟兄在他那篇信息开头的讲到犯了干犯圣所的罪。我们不愿意犯干犯圣所的罪，那就是说我们所做的都必须照着罗马书11:26，这是出于他作为源头，本于他作为源头，照着他的旨意，也借着他作为这些凭借，他是我们做一切事的凭借，他也是我们做一切事的能力，他也是我们能够完成一切事的才干，他是我们的人位，他是我们的光，他是我们的能力，我们一切都是归于他，为着他的荣耀，为着他团体的彰显，不是为着我们的彰显。所以这就拯救我们脱离不犯干犯圣所的罪。圣徒们，这就是为什么在使徒行传20:10，保罗问主的第二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保罗就是问主啊，你是谁？这是与他的生活，他的一生就是要寻求认识基督，甚至他问的那个问题，26年以后，在腓立比书3:10，他说这些话，要认识他。我还是在这里一个追寻，一个追踪，在这里要认识神。使徒行传23:10讲到关于他的侍奉，他问主说，主，我该做什么，我应当做什么。所以我们的弟兄是这么说的，那些问这些问题的人是有福了。我盼望我们都能够在我们侍奉主的事上问主这个问题，总是要问主说，主啊，我该做什么，我应当做什么。不应该说，主啊，像陈师兄那个刚不应该告诉主，主我要做这个事，主，这是我要做的。应该说，主啊，我当做什么，然后我们就会留在我们的度量里，也在这度量的神所分给我们的尺度的度量之内。第一小点，当我们说到自己的工作和经历或对主的享受时，我们必须是在度量之内做见证，也就是说在一定的限度之内做见证。小二，虽然我们期望工作开展，但我们必须学习如何受神的约束，不要期望无限度的开展。之后会看见保罗开展工作，但是却是没有无度量的开展，整个主的恢复是向着主的恢复敞开。启示录3:11，我手中有大卫的钥匙，我开了门就没有人能关。所以圣徒们，在这里主的恢复，这里有一个开敞开的门，是没有人能够关的，是没有人能够把这个门关上的。第二小点，虽然我们期望工作开展，但我们必须学习如何受神的约束，不要期望无限度的开展。 A 说，我们若照着那灵而开展工作，就一直有某种限制，就一直有某种限制。我总是非常喜欢哥林多后书2:12-14，从我这个只是把这些话向我打开之后，我就一直非常喜欢这几处的经节，因为这些经节告诉我们说，他到了特罗亚，当时福音的门，借着主也向他开了。保罗在这里传基督的福音，当时在主借着主也有主向他开了。他是到了特罗亚，我如果是保罗的话，我就向同工们说，同工们现在就去了，祷告都不需要祷告，门开了就去吧，这就是我们该做的。主，那是他并没有这么做，这里这么说，那时没有找到我的弟兄提多，我邻里不安。所以什么管制保罗的不是那个敞开的门，那管制保罗的是他里的灵。他说我灵里不安，特别更专特的就是他灵里的安息。 他灵里的安息就是他那在他灵里那位活的基督，所以他要顾到在他灵里的那位活的基督，就是他灵里的安息。但是我没有找到我的弟兄提多，我灵里不安，便辞别那里的人往马其顿去了。感谢神，他常在基督里在凯旋的行列中率领我们，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如果你读这处经节的注解，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说，主在这里保罗被主所征服，他基督像在这里征服的将军一样，在这里征服了他的仇敌，包括保罗、扫罗，乃是在基督凯旋的行列里面，他乃是基督的俘虏。那到底什么是基督的俘虏？这具体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要顾到在我们灵里的安息，这就是在这里支配着我们为主的工作，也支配着我们为主所过的生活，也就支配我们与主的行动，更是就是要顾到我们里面的安息。我们在灵里面有没有安息，这个才算得上数，这个才是真正关键的。所以李弟兄说了这样的话，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当时我在休斯顿开在高速公路上，那我们有一本书讲的一个在灵里之人的自传，这是我当时听见当时一个录音带的卡带在那里，我们李弟兄在那本书所释放的信息，他就说主不需要属灵伟人，主需要小小的俘虏。他说你要这样的祷告，主啊，使我成为你的俘虏，永不让我得胜，不断的总是不断的击败我。我告诉你，我就停下那个录像带，我就祷告说，主啊，让我做你的俘虏，永不让我赢，让我总是被你击败。我就当时在那个繁忙的高速公路上，那一段话改变了我的一生。主要是我们成为小小的俘虏，让主不断的击败我们，我们乃是这个人要继续不断持续的顾到我们在灵里的安息，超过任何一切其他的人事物。第 B 小点说，我们里面会感觉到主扩展他的工作，只是要到某一程度，我们里面也没有平安越过某种界限去开展工作。 C 主会在外面兴起环境来限制工作的开展，环境也不容我们越过界限。保罗希望到罗马，但是他却没有期望他是带着锁链去到罗马。在以弗所书第六章末了，我是这带着锁链的大使。我们把这个带着锁链的那个减去，我们就是基督的大使就够了。但是其实我们都是带着锁链的，我们都是带着锁链的大使，因为我们都在这里受主的限制，在主的限制之下，所以他乃是带着锁链到了罗马。当时照着罗马书15:24，盼望我从你们那里得见你们，就是他想要去到西班牙，先往你们交往。说有一次对陈纯弟兄说，保罗没去到西班牙，哎，你陈纯到了西班牙，赞美主。说感谢主，我们现在在巴塞罗那这个西班牙有圣徒，不光陈纯弟兄，还有其他的弟兄也在那里。所以第三小点，在召会的侍奉上，我们需要看见神只量给我们这么多，我们不该过度伸展自己，我们不该过度伸展自己。好，来到第三大点，为着主在他恢复里在地方一面并宇宙一面的行动，我们必须在同心合一里有身体的感觉。同心合一里有身体的感觉，所以使徒行传的这些经节都是讲到同心合一。使徒行传1:14告诉我们说，120个人他们坚定持续同心合一的祷告。使徒行传2:46，他们天天同心合一坚定持续的在殿里，并且挨家挨户擘饼，存着欢耀单纯的心用饭。使徒行传4:24，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一的高声向神说，他们同心合一的祷告。使徒行传15:25， 他们要做一些决定，一个大的决定的时候，所以我们同心合意，所以我们同心合意，所以很多人以为福音书与使徒行传的里程碑是圣灵的进，但是真正在福音书与使徒行传的里程碑就是同心合意。为什么我们能够享受主恢复你的祝福？今天在纽约这里，乃是因着主的怜悯，我们有同心合意。同心合意乃是开启新约一切祝福的钥匙。所以我们用到同心合意这个词的时候，我们就讲到这一班人，他们有同心合意，就是有同样的心思，有同样的意志，有同样的魂，就是同魂，有同样的目的，同样的心，有同心同意，同魂同目的同心。腓立比书二章二节，他们思念那一件事，思念那相同的事。腓立比书二章二节说，要思念那一件事。到底我们在这里所思念那一件事什么？能够同心合意的那一件事，在腓立比书的那一件事，就是对基督主观的经历认识并经历。这就是我们在这里想到，我们应当如何主观的来经历基督，我们应当如何主观的来认识基督，那就是对基督主观的认识和经历。所以在这里，我们在主观的在这里认识基督，主观的经历基督，就是我们一同思念的那一件事。现在我们就是在思念这同一件事，这就是我们能够同心合意。圣徒们照着以弗所书四章三节，要竭力保守那灵的一，就是实行同心合意，要竭力保守那灵的一。所以那灵的一其实也就是那灵自己，那灵的一就是在我们灵里的那灵，如果我们在灵之外就是分裂，就失去了一。所以我们不应该在灵之外行事，因为灵自己，那灵自己就是一。保守那灵的一就是实行同心合意。所以圣徒们，我很想用李弟兄用过的这个例子，你有数以千万千万千万的甚至亿万的钱在你的里面，但就是那灵的一在我们的灵里，但是我们并不认识我们有在灵里有那灵的一，因为我们的生活形式好像并不像有这样子的一，我们需要一直不断写那个一的支票，你要写出那一的支票。你觉得对某一位圣徒你觉得很受搅扰，某个弟兄好不好写一张一的支票？哎，一的支票，同心合的支票，所有的一都在你的灵里，那所有你需要的那个一都在你的灵里。写一的支票最好的是，就是像 Ron 跟那个姊妹，他祷告的时候他就说了阿们。我如果能够彼此对对方的祷告说阿们，你就是在写一的支票了。所以有一位弟兄，或许你并不在意的那个弟兄，他祷你每次那个弟兄一祷告你就低下头，另外一个弟兄祷告你就说阿们，你说大的阿们，应该就所有弟兄姊妹的祷告都是阿们。这就是写一的支票，这就是竭力保守那灵的一，也就是实行同心合意了。好，罗马书十五章六节，使我们同心合意，用同一的口荣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与父。圣徒们，我们其实在主的会里只有一个口，同一的口，是不是太好了？我们没有两张口，我们只有一张口，同一的口，我们有同心合意，也有同一的口，荣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与父。所以我们乃是这一个新人，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基督是一切的肢体又在一切的肢体之内。那在这一个新人里面，我们以基督为我们的人位，他是这个新人里独一的人位，以基督做我们的人位，我们也基督做我们的人位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说同一的话，因为我们只有同一的口，所以我们只能说一件事。这一件我们所说的事，就是神新约经纶那独一的教导，因为我们只有同一的口说同一的事。 这是完全绝对是，真是太好了，我们有同一的口，是不是太美好了？人在我们中间说，这些人都说同样的话，这对我们来说是荣耀，这对我们来说是荣耀的，能够说同样的话，同样的事。第一重点说，我们应当一直考虑到身体，顾到身体，尊重身体，并且做任何事都要对身体最有益处。在哥林多前书12:12-27，我没有时间读这些经节，因为我必须顾到我的时间。这些经节又再次讲到我们物质身体就像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我们肉，这个是实际我们肉身的身体是这个基督身体的那一幅图画。所以在这里可能有两种情形。第一个情形就是你在这里轻看你自己的功用，你在这里羡慕别的肢体的功用，永远不要轻看你自己的功用，也不要在这里羡慕别人的功用。没有人能够像你一样进功用，没有人能够分享像你分享一样，没有人能够做你所做的。你要宝贝你的功用，不要羡慕别人的功用，甚至嫉妒别人的功用。哎，这个我坐下来做见证的时候，别人要两分钟，在见证之后我就说我要分享一二三，站起来，三都忘了，我们只能是二一四，我们只能说哎呀，我再也不要分享了，不要这样子，好不好？不要这样子，继续说话，继续说话，不要羡慕别人的功用，你要在这里尽你的功用。你怎么样能够成全你的功用？就是不完全的尽功用就能够完全。所以想想看，挥棒多少次，你挥棒落扣三振出去才能打得到球，这是我自己的一个例子。但是那是一种的情形，不要羡慕啊，甚至别人的情形，别人的功用。另外一种情形，因为你是包罗万有啊，全备的肢体，也不要轻看别人的功用，你要宝贝身体上肢体的每一个功用。不要以为你是一个包罗万有的一个肢体，你是什么都能做，全才，你是全才，你能说你能够做所有的见证，你能够独唱，这就是在我们之外人在聚集里面以为他们是全备的肢体，他一切什么都能做，他们也轻看别的肢体身体上肢体的功用。但就是阶级主义，这就是我们所拒绝的那样的制度。我们宝贝身体上肢体的每一个功用，我们知道我们都是有限的，在我们的功用上都是有限的。B 小点，当您就教导到身体的时候，我们关于身体的交通，您就说我们所做的都必须考虑到教会有什么感觉。我们在这里讲到安德汉别的身体有什么感觉？虽然我们在安德汉，我们要做一些事，我们要做的话，也对安德汉教会是好的，不是错的。我们但是去考虑到这会怎么样影响在丹罗瑞的教会，这会在奥斯汀的教会有什么影响？这在 Spokane 的教会会有什么影响？我们考虑别的教会会怎样？最后我们决定不这么做，因为我们就有一个感觉，这对其他教会这么我们这么实行并不是好的。如果我们别人看到啊，我们要跟安德汉做的一样，我们也应该彼此做榜样，对不对？所以我们做什么时候都应该考量众教会有什么感觉。第三重点说到，在身体里不能有独立或个人主义，因为我们是肢体，而肢体无法脱离身体而生活。小一，人看见自己是身体的肢体，就哦，愿我们都看见自己是身体的肢体，就保爱身体，看重其他的肢体，看每一个肢体都是不可少的，每一个肢体都是不可少的。腓立比书2:29，我列下这个经节，讲到以巴弗提，他说，因此在这里你们 这的服事，它是共有的共用，所以你们要在主里欢欢喜喜的接待他，并且要尊重这样的人，像以巴弗提这样的人，要尊重这样的人，尊重别的肢体。那照着哥林多前书十六章十八节，这里这样算，在讲到三个人，他们使你们在使我们你我们的灵都欢畅，这样的人你们务要赏赐。所以他们在这里要承认他们，我们怎么样彼此尊重呢？所以在四世纪九章九节，橄榄树对他们说，我岂可停止生产我那尊重神和人的油，去飘摇在众树之上呢？这个油表征圣灵，我们怎么可能尊重神呢？我们需要凭灵而活，凭灵而行，这就是我们如何尊重神。我们怎么尊重人呢？人怎么能彼此尊重呢？乃是借着供应灵给你，你是借着供应灵给我彼此尊重。A 小点，我们既是基督身体的肢体，就该对身体有感觉，以头的感觉为自己的感觉。腓立比书一章八节，神说，我在基督耶稣的心肠里怎样切切想念你们众人。所以基督耶稣的心肠就是他内里的感觉，就成为保罗内里的感觉，成为保罗内里的心肠。所以林前十二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保罗对肢体有负担，要彼此同样相顾。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所以这让弟兄叫到一个弟兄他不能够分享的时候，你可以看见保罗的感觉，保罗这个让弟兄的感觉像主的感觉。当让在那里交通的时候，因为这个弟兄在受苦，让也是与这位弟兄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欢乐。B 小点，在身体生活里，我们需要同魂，真正关系基督耶稣的事，就是关于众召会同众圣徒的事。腓立比书二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保罗讲到提摩太的时候，这实在是个可悲的事。当然这里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这里说，因为我没有人与我同魂，保罗对提摩太说，保罗与提摩太与保罗是同魂的，他就是与基督是同魂的。但这里保罗却说，我没有人与我同魂，真正关心你们的事，因为众人都寻求自己的事，并不寻求基督耶稣的事。我们需要祷告说，主啊，让我成为一个人不寻求自己的事，而是寻求基督耶稣的事。这就是说着我寻求就是关于召会同众圣徒的事。第二小点，哪里有身体的启示，哪里就有身体的感觉，哪里有身体的感觉，哪里个人的想法和行动就除去了。所以我们需要有身体的启示，身体的感觉，我们有这样的时候，个人主义的想法和行动就除去了。所以圣徒们，我们的弟兄向我们指出，当我们一同服侍的时候，总要在我们里面有一个停止的标记。我们在彼此交通的时候，举个例子，我们跟这班弟兄们一同服侍，这不是一个口号。我愿意跟这些弟兄们借着十字架，我愿意经过十字架，凭着那灵，换句话就是说，我在来在一起的时候，跟这些弟兄们并没有任何的这个议题，并没有任何的私下的师徒。我第一件的事就是我要经过十字架，我要做一切事是凭着那灵做的，并且我要把基督供应给我亲爱的弟兄里面。我这么做乃是为了建造基督身体的缘故做的。很快的我就会讲过这个纲要，我愿意跟你们分享到安德汉的长老李弟兄病重时，安德汉的长老们要上山有一天的交通，我们上到山上，然后于杰林弟兄 留下来跟李弟兄在一起，他之后要上山加入我们，我就问于谦的弟兄说，于弟兄可不可以先问李弟兄，你跟对安德汉的长老们有什么话要说？这就是他对安德汉长老最后的交通。我们以为于弟兄走进来，我们不知道李弟兄要讲什么，或者讲到神圣启示的高峰，我不知道李弟兄要讲什么。你知道李弟兄说什么，我永远没有办法忘记。他就说于弟兄啊，告诉这个安德汉的长老要彼此相爱，就告诉他们说他的妻子需要彼此相爱，他们需要爱彼此的儿女。我告诉你啊，那就是身体的感觉，那就是身体的感觉，那就是活力牌的实际，彼此相爱，妻子彼此相爱，爱彼此的儿女。我永远没有办法忘记这个，直到主来到之前，我都忘不了这件事。所以 A 小点，我们若要认识身体，就不但要蒙拯救脱离我们犯罪与天然的生命，更要拯救脱离个人的生命。 B 小点，父如何与世界相对，那灵如何与肉体相对，主如何与魔鬼相对，照样身体也要与个人相对。能看见这个，就是有需要极大的光息。我们如何不能向头独立，照样也不能向身体独立。个人主义在神眼中是可恨的，身体的仇敌是己，那独立的我。我们若要在身体里被建造，己就必须被定罪、否认、拒绝并撇弃。括二，我们不仅该依靠神，也该依靠身体，依靠弟兄姐妹。出埃及记十七章十一到十三节，这里的图画是讲到摩西坐在石头上，这位石头表征基督，支持我们属灵祷告的生活。他的手伸起来祷告，摩西的手举起，约书亚就打胜亚玛利亚人。所以约书亚，当摩西的手下垂手的时候，这个有两位弟兄就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这就有很多的这个预表在这里。一件事给我们看见的，就是我们需要身体的扶持来维持我们身体的生活，我们需要身体的扶持，身体的力量，身体的供应，才能够维持我们祷告的生活。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三十三节和三十二节，当保罗在这里为他的使徒职分辩驳的时候，他说，我对几千人说话，我做了这个，我做了那个，但是你知道他怎么说吗？他说了这一件事，我就从窗户中在框子里给人从城墙上垂下去，脱离了仇敌的手。所以但是记得弟兄们在窗户中在框子里从城墙上垂下去，他指明他使徒的权柄乃是在于他依靠身体，他依靠身体来拯救他肉身的生命，甚至肉身的性命都是要依靠身体的。最后第一，我不知道的身体别的肢体也知道，这是不是太好了？我不能看见的身体别的肢体能看见，我不能做的身体里别的肢体能做。 F 说，我们若拒绝同做肢体者的帮助，就是拒绝基督的帮助。凡是单独的基督徒迟早都要变得枯干，我们不愿意枯干，我们要满了活的基督。我们需要有身体的基督的身体的启示，身体的感觉，身体的同心合意。让我们回到这篇信息，开着这篇篇题，一同来读这篇信息的篇题。站在教会独一的立场上，受基督身体的限制，在同心合意里有身体的感觉。好，Bill弟兄会跟我讲该怎么分享，这是太好，对我来说是非常好的启示。